中华五千年，郑启明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左翼作家。自从清朝后期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压迫，政治腐败积弱不振，社会种种弊病逐渐显露，而且面对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处处显得落后不济。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也即是今日的所谓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危机特别感到忧虑，而知识分子往往希望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社会能够实现，但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并不一致，而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总是比想象之中复杂和难以妥善处理的，所以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特别高，争议特别多，而且挫折感特别大。事实上，由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政局发展的确是越来越坏。辛亥革命之后，数千年帝制虽然结束，但是政权落入军阀手中，军阀争权夺利，互相攻伐，向老百姓横征暴敛，而且压制言论，国会变成了各派系政客互相攻击的场所，派系之间的矛盾最后通过战争决定胜败，而各派系的政客军阀寻求外国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巩固自己的地位。孙中山先生组织南方革命政府，企图唤醒民众，集合工农民众的力量，推动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建立民主政治。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革命继续，北伐虽然成功，但是军阀割据的局面未能够清除，而且新崛起的军事集团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年年开战。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正统革命继承者自居，禁制反对的言论，但是南京国民政府需要面对千头万绪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各方面势力的挑战，已经穷于应付，而且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需要维持权势和尊严，对于反对者尽力打压，以专制的手段阻止反对的声音和活动，于是引起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满，尤其是一些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满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压迫共产党，实行专制统治，于是他们在报章杂志上面撰写文章，对南京政府口诛笔伐。在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之中，以鲁迅最有名气和最有影响力。
鲁迅先生，欢迎你回来上海。
臭白兄，我今次回来上海打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
哦，鲁迅先生要在上海长住？
是，一来是由于内子宋景就快生产。
哦，那就要恭喜鲁迅先生了。
二来，最近越来越多学者文人投靠当权者，歌功颂德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嗯，
上海是全国文艺中心，租界里面言论比较自由，所以我要留在上海，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专制的势力持久作战。
是，自从大革命受到挫折以来，中国的政治又落入专制军阀手中，工农民众受到压制，老百姓的苦难不知要几时才可以结束。
臭白兄，我们必须要向专制统治者宣战，揭露专制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以文学作品作为匕首，直刺专制统治者的心脏。自由民主不是靠人赏赐的，是民众自己争取的。
是，鲁迅先生你说得对，自由民主是我们自己争取的。
我刚刚应邀去北京讲学啊， 应该话系国民党统治之下嘅北平。唉，我唔少老朋友已经同统治者妥协咗啦。
哦，
胡适、梁实秋、徐志摩，佢哋开始发表文章，同统治者嘅观点呼应。胡适提出思想言论上嘅自由应该受到两个原则限制：第一系不妨害秩序，第二系不节欲尊严。所以佢反对无政府嘅凌乱。
胡博士忽然间由一个自由民主斗士变成专制统治者的秩序和尊严的维护者。
胡适希望做国民党的官，国民党亦都希望有胡适这样的杨博士加入他们的阵营。
嗯，那我们的才子梁实秋又有什么讲法呢？
梁实秋认为文学一概都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之分。所以文学家所代表的是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人类的思想感情，对于民众并不肩负任何责任和义务。
梁实秋反对文学的阶级性，那对于我们宣扬普罗文学，提高民众对政治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抗争意识，妨害十分大的。没
错，他们都是著名大学教授，他们的言论对年轻人影响十分大，所以我们必须反驳他们的谬误。
嗯，
秋白卿，我应邀去北京大学演讲的题目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就是向年轻学生揭露这些名流学者的真面目。现在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正在打算摇身一变，由军阀官僚的走狗混入国民党新贵群里面，成为帮忙帮闲的新走狗。
嗯，鲁迅先生你这样说必定会引起当权者的攻击的。
我随时迎战他们的攻击，否则我就不是鲁迅。
好好，
我要在上海继续揭露专制统治者和帮闲走狗的丑态，我要团结上海和全国的进步文学家，特别是年轻的文学家，表达受压迫、受苦、受难民众的呼声。
好，我瞿秋白全力支持你，中国共产党亦都会支持鲁迅先生你的。
各位，近一两年来，一群拥护专制政权的所谓学者绅士摆出了维护尊严和健康的架势，对于控诉社会丑恶腐败、批判封建礼教、揭露专制黑暗的进步革命文学无端地曲解和污蔑，以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为首的学者绅士成立的新月社，企图将中国文学引向由专制统治者所钦定的路向，只谈个人感情，不理民间疾苦。这种文学观点我们绝对是不同意的。
是我们不同意。
所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成立一个进步的文学团体，共同对抗当前的敌人。
好，
我们这个团体叫做左翼作家联盟。
好，
我们邀请到鲁迅先生出席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聚会，请鲁迅先生讲话。
各位，矛盾老弟讲得好，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对抗将中国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文学、涂脂抹粉文学、无病呻吟文学、才子佳人文学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太强大了，他们都是著名的学者，得到官府赞许的名流，他们的文学观点影响十分巨大。不过不紧要，我们所表达的是民众的心声，我们为中国的社会寻求真理和希望，我们背后 有亿万民众的支持。
好，
各位，我不希望浪费各位朋友的宝贵创作时间。在这里，我简短宣读一下左联，即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鲁迅先生，我带了一位年轻朋友和你见面。
哦，欢迎欢迎，矛盾老弟，请你介绍。
好啊，这位就是胡也频先生，刚刚从青岛回来上海。
哦，胡也频先生，请坐。
不敢不敢，鲁迅先生，我和我的爱人丁玲，还有一班年轻朋友，都很喜爱鲁迅先生你的小说和杂文。我能够和鲁迅先生见面，真是荣幸。
胡小朋友太拘束了，我对于所有读者和年轻人都当作我的朋友，我们可以无所不谈。
胡也频和丁玲他们在上海读书，经常在报纸副刊投稿，前几年去了济南教书，由于宣扬民众革命思想，被山东省政府通缉，所以回来上海。他们都希望在上海文艺界贡献一些力量。
是啊，鲁迅先生，左联的成立聚会我都有参加，我完全赞同左联的文学理论纲领。
好好，我们正需要年轻的朋友加入我们的阵营。矛盾老弟，你替也频安排一下吧。
好，鲁迅先生。
多谢鲁迅先生。
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3月2日，鲁迅、茅盾等人为首的五十几位作家在上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的成员之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亦都有不少成员后来加入共产党，但是鲁迅一直都没有加入共产党。鲁迅原名周育才，后来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写作的时候最常用的笔名。鲁迅是浙江省绍兴人，清朝光绪七年，即是1881年出生。他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当时他的祖父周介夫在北京做官。鲁迅有三兄弟，他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是著名的作家。周树人自幼接受传统教育，所以他熟习经典和诗词古文。他十三岁的时候，由于祖父在北京因事被革职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周家要变卖房屋田产应急。几年之后，产业变卖一空。后来父亲病死，作为周家长子，周树人需要维持全家的生计。他经常出入当铺，典当物件，应付日常开支。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他为了前途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原因是水师学堂受训是免费的。在南京，周树人认识到清朝政治腐败、内外交困的处境，并且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于是他立志出国留学了。1902年，周树人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本，他先在东京学习日本语文，后来他考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在日本，他接触到不少革命党人，特别是浙江省籍的革命党人，例如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等，他们对周树人影响甚大。在学医期间，他领略到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品质低落，缺乏对国家民族的承担， 咁就算体格强健，亦都只系国家民族衰败嘅旁观者啫，对于国家民族毫无好处。所以当务之急唔系医治中国人嘅身体，而系改变中国人嘅精神。而改变中国人嘅精神，最有效嘅方法就系文艺啦。所以佢提倡文艺运动。佢指出，当时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就系、是、支配留学生的是一种浅薄的、性急的实用主义，所以大家所学的都是警察、陆军、农工商、法政、医学、教育这一类的功课，文学是在被轻蔑之列。于是他在1909年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展开他艰巨的文学事业。辛亥革命前后，周树人先后在家乡肇兴和杭州教书。民国初年，他受聘于北京教育部，担任低级官职。期间他对北洋军阀的政治十分不满，并且认为中国的政治腐败是由于数千年封建礼制累积而显现的。民国七年，即是1918年，周树人的朋友钱元同介绍他投稿去《新青年》杂志。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在4月号刊出，得到十分高的评价，亦都开始了周树人的写作生涯了。由于周树人的母亲姓鲁，《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从此之后所有人都称周树人叫做鲁迅。之后他又发表了《阿 Q 正传》《孔月记》等等著名的小说。鲁迅文笔辛辣，敢于揭露当权者的丑恶，敢于批判传统道德礼教的不合时宜，斥责士绅君子的虚伪，因此他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欢迎。后来鲁迅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任教。国民革命时期，鲁迅去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在中山大学任教。他的观点和共产党十分接近，所以鲁迅和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国共分裂之后，鲁迅以共产党同情者的姿态撰写文章，抨击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提倡普罗文学，重视文学的阶级意义。他并且团结左派作家，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和胡适、梁实秋等人所成立的新月社抗衡。左联吸收了不少青年作家，而胡也频、丁玲夫妇就是其中两位了。
丁玲，丁玲，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也频，咩事咁开心啊？
我啱啱当选咗左联嘅执行委员啊，而且仲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嘅主席添。
哎呀，咁真系好啦！咁以后咧，你可以为中国革命文学做多啲事啦。
系啊，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不过我以后唔可以经常翻嚟陪你噶啦。
傻啦，工作紧要啊嘛，况且我仲喺度专心写我嘅小说。1930年春上海，你唔使担心我噶啦。
系啫，啊，我哋嘅细佬哥几时出世啊？
今年年尾啊。
今年年尾啊？今年年尾，我就系一个年青嘅爸爸，而你就系年青嘅妈妈啦，真系好。丁玲，丁玲，
年轻的爸爸，不要吓亲你的仔啊！
哎呀，是啊，不过我开心到乜嘢都唔记得晒。
系咩？有咩事咁开心啊？
徐秋白同志派人送了封信给我。
哦，秋白大哥派人送信给你？
是啊，他通知我中国共产党已经批准我入党了，
啊，
而且准备派我去江西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哦，批准你入党还派你去江西开会，那真的好了。亚贫啊，你以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你要留心啊。
是，我知道。
冰凌，我有个坏消息要赶嚟通知你。
咩话？坏消息？矛盾先生，发生咗咩事啊？
寻晚也频去参加左联执委会，同几位同志一起被秘密警察逮捕咗。
咩话？被秘密警察逮捕咗？咁佢而家喺边啊？佢冇事啊嘛？
你放心，我已经委托律师打听情况，查到也频佢哋购物喺龙华警备司令部，暂时未有危险嘅。
咁我要去龙华司令部探佢先至得啦。
胡也鹏，你嘅家人嚟咗啊，出嚟领衣物啦！
丁玲，丁玲，你我哋个仔咧？
哎，唔准讲嘢！
也贫啊，你放心啦，阿仔好听话，我哋会谂办法救你出去噶啦，你保重啊！
哎，走啊，走啊，走啦，快啲走！
也贫，
丁玲，丁玲，
保重啊！
丁玲，龙华司令部派人通知也贫佢，
也贫佢点啊？
佢喺狱中死咗啦。
也贫死咗？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
律师打听过，也贫佢哋系俾士兵开枪打死嘅，司令部就快通知家属认尸啦。
也贫，你死得好冤枉。仔啊仔，你变咗无父嘅孤儿啦。你爸爸究竟犯咗咩罪？点解专制嘅统治者要置佢于死地啊？仔，我哋唔可以屈服。我哋要同恶势力对抗到底。
1931年年初，左联执行委员胡也贫、冯亨等人喺上海被秘密警察逮捕，而且秘密处死。胡也贫的妻子丁玲继续为左联效力，撰写了不少小说和文章，成为左联的重要年轻女作家。1933年5月，丁玲亦被逮捕，押解去南京拘禁，释放之后长期被特务监视。 中华五千年之左翼作家，由卢伟力、郑启明、陈耀华、陈俊伟、姚秀玲、莫家驹、陈永豪、宋文杰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